One.
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和满福教会的网上查经班。我们现在要弄的是路加福音最后几章啊，我们一点一点过去啊，我们一次只念一小段，看能够走到哪儿就到哪儿，好不好？那个我们的这个四川老乡今天起床啦。
初小姐又名逾越节，进了
进了
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，是因他们惧怕百姓。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，他本是十二门徒里面的一个，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，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，他应允了要趁众人不在眼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。
先念到这一段就可以了。谁能用很清楚明了的话，就是不能啰嗦啊，传道人一定要学会不能啰嗦，把这个除酵节啊、逾越节啊，像百姓啊，你假设听的人什么都不懂，你要用很简洁的话把它讲清楚，就先讲最重要就是逾越节。
对，你得先看那个下面的一个第七节，除酵节须在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，因为上面除酵节和逾越节它是又名嘛，那这个逾越节呢，肯定和羊羔有关系，宰羊羔有关系，那就要想为什么要宰羊羔呢？那其实这里面有一段历史，最简单的话了哈，就是说，当以色列人还在埃及的时候呢，因为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。埃及的法老王不让他们带，那最后神就惩罚这个埃及全家。他当时在埃及地行了很多的神迹，那最后一个神迹呢，就是这个他说他要击杀埃及所有的长子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神就给这个以色列人就是告诉他们怎么样可以免这个灾，他就告诉摩西，那怎么免这个灾呢？就是说，你们每家都要宰这个羊羔，宰了羊羔之后把这个血涂到这个门和门框上。所以当耶和华呢半夜的巡行埃及要击杀埃及一切长子的时候，他看见这个门上或者门上有这个羔羊血的时候就越过，那这个就是可以说就是逾越节的来临，就是说神越过不击杀的意思，等于是说这个羔羊代替他们死，所以他们就免了这个灾，这个就是逾越节。
逾越节的由来。那你假如还没信主的话，你第一次来听福音，你听到人家这样讲，你听明白了没有？
我现在听得很明白，我要是没信主的话，可能也能大致能听懂，但是就是里头说的这些事情，可能再强调一下啊。逾越节这俩字儿本来也不太经常听到，逾越节就是神灭命的使者从你这儿跳过去了，前面一个人碰到这个事儿了，然后下一个人也碰到，但你没碰到，这对你来说就逾越了。就是为什么逾越了？因为有一个羔羊的血，这是圣经旧约出埃及记里头。以色列人历史上的一个事情，他们真的就过这个节。
那逾越节和主耶稣有什么关系？这件事情有什么了不起？
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基督，旧约里头杀的是一个羊，但是新约这里头说了，这个羊实际就是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人，所以他的关系就是，旧约里边那个以色列人靠着这些羊羔，他的脱离了这个死亡的这个灾殃，但现在新约里边呢，就是我们。因为耶稣这个羊羔就脱离了灭亡。
其他弟兄姐妹有什么补充没有的？
讲得很清楚啊，
讲得很清楚，
清楚。但是没有说到那个除酵节，因为刚才问题。
对，刚才还没讲，那个是下一个问题。除酵节是什么？逾越节又名除酵节，为什么一个节要有两个名字？这个除酵节是什么意思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？
当初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过这个逾越节，他们要准备的时候呢？他们不只准备了这个把羊羔杀掉啊，把血涂在这个门外啊， 他们还要做一个事情，是他们要去七天呢，食物里不可以吃有面酵的这种饼，就是发酵的饼。神当时特别嘱咐这个以色列人的。这个事情呢，在后来在他们离开埃及以后，他们继续去过这个节期的时候呢，就保留了这个嘱咐，就是说他在过逾越节，他们是要把酵除去的，就是不能吃发过酵的这样的面饼，并且呢就不能有酵，也不能见，就是任何的面酵，所以这就叫除酵。
我就要补一点，就是那个时间，就因为除酵节呢，就是从那个宰月羊羔那天开始，路加福音那个第七节，他不是除酵节的续宰月羊羔的那一天，除酵节就是从逾越节开始往后再过七天。如果从这个历史的从出埃及那里去看的话，这个逾越节呢是正月的14日晚上就开始宰，除酵节就是从正月的14日晚上到21日的晚上，那这七天呢就是要吃这个无酵饼。用新约的给我们解开呢，就这个酵呢就是你们中间要无罪嘛，这个无酵饼呢就是说要把你们中间的罪除干净。
那你觉得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，或者刚信的弟兄姐妹，他最有兴趣的一个问题，是对于这些历史背景的细节多知道一点呢，还是说到底这两件事情为什么连在一起，为什么把一节叫两个名字？你给我几句话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这一个节要两个名字，为什么除酵这件事情这么重要？
稍微通俗一点，我想大家吃饭都知道嘛，中国人也过节对吧，春节都是过节都吃饭，中秋节啊什么元宵节，它都有一个食物代表这个节日。
对对，主日聚会也需要吃饭。
对，那这个以色列人他过的这个逾越节和除酵节呢，实际上也是两道主菜，一道菜呢就是逾越节的羊羔，还有一道食物呢就是无酵饼，他们就用这个食物呢最重要的事情，以这个东西来起的名字，也就像我们元宵节吃元宵。
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
就是
我们来讲，
就是逾越节的羊羔。
羊羔怎么样？羊羔干什么？
它被宰杀了，代替我们。
它的重点最简单的一个联系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罪这个字嘛。耶稣是除掉我们罪的。这个孝或者孝啊，在旧约里边大概都是指着罪讲的，都是指着不好的东西讲。整个圣经的记录它是非常一贯的，什么东西大概代表什么都有它一定的意思。所以逾越节里面有一方面特别重要，尤其是对我们来讲，七日里边四境之内你要把所有能够找得到的这个酵全部给它除掉。那要是比较聪明的人，比较细心的人说，哎，他们以色列人当天不是晚上就离开埃及了吗？对呀，就是因为离开埃及呢，所以面呢都带在身上，哎，没有发起来，就是那个意思了啊。但这个就讲的比较啰嗦了。总之你把这个没有罪逾越节啊，耶稣替我们赎罪，除掉我们的罪，放在一起大概就够了。这个叫做除酵节，又称逾越节。
我觉得它两个名字是因为是两件事情，可以理解成两个步骤，就字面上解释啊。逾越不是就跨过去吗？
对，
到你那个位置就跨过去了，是因为那个羊血刷在你那个门栏上，那个灾难就过去了。但是并不表示你跟其他人不一样，你是一样的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就是除酵，好像是两个步骤。
你这样讲是很对的，尤其对于初信的弟兄姐妹，要知道说我们信主之后他有所谓的七天呢，你要自己去找。你有很多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东西，那是你自己需要去把它除掉的。他给你所谓七天的时间，这七天可以拖到七年都没关系，但是总之这是你不断的要去做的啊，这件事情是人需要做的啊。所以你就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慢慢的查，因为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复习的。祭司长和文士，当然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不太会问这个问题啊，至少我们自己需要知道祭司长是不是大祭司？祭司长是谁？就文士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他是干啥的？
祭司长是好多人，大祭司应该是一个人
啊。对，
就是、在这个圣殿跟圣殿有关的，做像神献祭啊什么类似于这些东西的，这个叫祭司。
长是什么？什么叫做长？
长就是最大的那个。
这祭司长的英文是什么？
我不知道啊。
David 知道不知道祭司长的英文是什么？
叫 chief priest。
chief priest， 没错 ，chief priest 就是祭司的首领啊，大祭司是进到神面前的，在神跟人中间的那个中间人。祭司长的就是管理圣殿里面各种各样的东西，行政啊、组织啊、排班呐、啊、这种东西啊，通通都在里头，就叫祭司长。那文士呢？谁能给我们讲讲文士？文士这东西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呢？
文士应该是从以斯拉那个时候就开始出来。
这个弟兄姐妹要去稍微注意一下，你有兴趣自己可以去弄。那他就说了，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，是因他们惧怕百姓。这个话读得懂不懂？你要杀耶稣就杀耶稣嘛，你要想法子怎么杀耶稣那也可以，怎么又还有一句话叫做是因他们惧怕百姓，这个是不是有点不通啊？
就是他们本来是为百姓服务的啊，即使
最近是不是学习强国学习还不错？
就打个比方，他好理解嘛，好比政府官员本来叫公仆为百姓服务，但是他是因为私利这件事情，他要这么干，他要杀掉耶稣就和百姓的那个利益是冲突的。这件事情他如果明摆的说出来，那百姓就不干啊，所以他就怕百姓不服，不服我们管教怎么办？所以他就暗暗的来。
对，基本上这个意思肯定是对的。要是一个人他刚刚进到我们中间，他不太明白这怎么回事，那至少从这里边可以看出来了，耶稣他有这个什么在美国叫做 popular vote， 对不对？百姓很喜欢他，但是祭司长和文士想要杀他，那这时候你会怎么样啊？你怕百姓吗？因为你怕给他怎么强占白宫啊这一类的暴动出来，因为他们究竟是在罗马人的权势底下，所以他们就必须要想一个合适的办法。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把耶稣给他办了，又不惹动百姓，让百姓呢就不会起很大的乱子。所以当初就是没有中国共产党，要不然他们向中南海请教一下，人家的法子可多了。哎呀，这种小问题，对不对？第三节这个麻烦，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，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啊。犹大卖耶稣，这我想大家都知道，信主没信主都知道。那正当这个祭司长和文士在想办法的时候呢，来了一个犹大啊，他先把犹大出场解释了一下。首先他的身份是什么？他是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。这十二门徒谁能用很简单的话让圣经不熟的人会有个大致的概念？什么叫十二门徒？你想到十二门徒、
就是、
你想到什么？
门客有点像，但是呢就是不承诺给他们吃的住的，实际上他们还是跟着耶稣吃和住，就是说
你就是有那个吃住的东西出来了啊，其他的
十二门徒就是主耶稣亲自招了十二个人，让他们跟随他，就一直跟着他吃住。
好，其实要我讲的话很简单，有没有看过达文西的那幅画、啊《最后的晚餐》啊？那个十二门徒就那十二个人，他们会跟耶稣吃最后的晚餐，因为他们已经跟着耶稣很久了，而且是耶稣特别选召的十二个人。这个叫做十二门徒里面的一个，顺便跟大家讲一下，那个字叫做使徒啊。你要是还要引起大家的兴趣，你就稍微考他一下，这个使徒英文单词怎么拼，好吧？那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就表示他是谁选的？
主耶稣自己选的。
啊，主耶稣自己选的。你知道他会卖你，你还选他？你要是不知道他会卖你，那表示你不是神的儿子嘛？连这都不知道，你既然知道他会卖你，你又选他啊、你不是害他吗？而且这里讲到这怎么好笑，你没听过人家问吗？那时撒旦入了他的心，哎，那么你到底要怪谁呢？对不对？再极端一点的想法，就是自以为聪明的人会说，耶稣根本就需要谢谢犹大啊、甚至顺便谢谢撒旦，因为没有他们的话呢，耶稣这个上不成，
完不成任务是吧？就上不了十字架。
啊，上不了十字架。所以他是促成你这个啊伟大任务的。好了，那这时候传道的人要知道怎么答。我相信你一定被人家问过这样的问题，你怎么答？
简单的说的话，主要是说犹大他将来或者说是他是会卖耶稣。但是呢这是一个 站在这个后人的观点上来看，就是说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情。那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我们得救之前，其实我们都是不知道，就是我们信主之前，我们其实跟后来的犹大一样，就是我们都是在最终的，就是我们在这个状态之前并不知道，所以不能拿之后的事情去反推。那主耶稣当然知道犹大将来的事情，但是就好像主耶稣也知道他会就是上十字架，会为世人的就是受死复活一样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长久的，神确实有这样的命定，但是不代表说是人就不需要活在这个过程中。
OK， 那撒旦呢？撒旦不入犹大的心，犹大还卖不卖？
这个就是说可以描述成是，就像我们经常会说，中国人会说鬼迷了心窍一样。实际上不是真的那个鬼特意过来迷人的心窍，往往还是人自己本身他是准备好了被迷的。所以就好像每个人他本来是处在一个这种因为有罪性的，所以只是说没有缺乏一个契机，对吧？就有契机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犯罪。
好。
这个问题不是保罗不是答过就是罗马书第十章，我岂不是要作恶以如果没有做作恶以成善嘛，对吧？就是借着我的恶显示出神的善，对吧？然后保罗说你这人怎么可以像这样犟嘴呢？所以从这立场上来，就是神是公义的，我们的恶他的公义显明我们的恶。Okay， 这是第一个角度。第二个，固然耶稣已经知道撒旦会进入他的心，固然撒旦是在神永恒的计划里将要进入他的心，但是犹大，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，他是同意这个过程，他也接受了这个过程，所以他要为自己的恶而承担责任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那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恶承担责任，因为今天非常流行的所谓的 determinism， 就是从这个进化论无神论角度讲的这种决定论，就是这样，人一切的恶都是他的环境决定，对吧？今天这是很popular， 就是杀人了，那些母亲都说啊，他小的时候 he is a good boy， he was a good boy， 都是因为这个环境啊，什么各种各样的原因啊，或者贫穷啊等等等等，造成了他今天的这样状态，所以他不应该为自己的罪承担罪过。但是在人间显然不是这个道理啊，对吧？最后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来承担
这个我们要问问姐妹，姐妹对于弟兄这种解释你满意不满意？林青，你觉得你这样听了以后，假如你是问问题的福音朋友，你觉得你的问题得到解答没有？你满意不满意？
我不是福音朋友啊，我没办法。
试一下，好。那你这样听，你就弟兄姐妹这样听，你觉得他们这样达到点上没有呢？
如果按照刚才解释的，这就不需要撒旦入了犹大的心，就不需要这句了嘛，可以化掉了。但是他明明这么写了呀。
把圣经化
了，
就是刚刚这个说法，就是说你是被这些恶引诱，可是你本身是一块不好的土壤，你才会被那个恶引诱。如果你坚守正确的东西，你就有抵挡这些恶的力量，对吧？
可
是耶稣明知道犹大会出卖他，为什么拣选他？这个问题就很难解答了。我只好认为是因为这件事情早就被预定了。
小丸子你呢？小丸子你听了觉得怎么样？你是幼儿园老师，你需要回答这种问题啊。
为什么要回答这种问题？
小朋友的问题都是很直接的，他不跟你讲理的，你知道吧？
我要跟小朋友讲就容易啦，你要跟好孩子学啊。
小朋友刚讲过什么 good guy bad guy Bad guy always fail。
我想这些问题呢，它有一些考虑的基本，就是说当人家问有问题的时候，首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照着愚妄人的话去回答他。他的问题基本上就是犹大卖主，这是他很有限的一个知识啊。犹大卖主，主耶稣知道卖他还选他做十二个使徒，这是他一个
主耶稣安排犹大卖主。
对，他很过不去的一件事情。其实我们真的要问的问题非常容易，就是说有没有哪一个没卖主这十二个门徒里边， 通通扫光了。百姓喜欢耶稣，后来百姓卖了耶稣没有，喊他钉十字架的也都是这些百姓。那祭司长和文士要是没有犹大来卖他，他们想得出办法吗？他也想得出办法来。他不是犹大卖不卖耶稣的问题，是耶稣来到世上，旧约里边早就已经讲了，世人无故的恨我，人不愿意接受神，这是人普遍的一个现象，不只是犹大卖主啊。我们自己信主了这么多年，我们都知道，若不是神的恩典啊，那我们天天卖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他的问题，他本身的命题就有一个错误的出发点，因此你就着他那个出发点去答的，当然答不出来嘛。实际上没有一个不卖耶稣的，大家都卖了他，那为什么要有这个撒旦入了他的心？这里边就，如果你有时间你愿意的话，你去给他看一点别的福音书，你顺便跟他解释一下啊，这几个福音书的关系，你不愿意这样解释也没有关系，但是基本上所谓撒旦入了他的心是什么时候入的？从这里的顺序看起来呢，撒旦还没有入了他的心，他就已经去找人家去商量了，对不对？他已经去跟他们一拍即合啊。所谓撒旦入了他的心呢，照着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讲，主耶稣蘸了一点饼给他，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，主耶稣就对他说，你要做的事快做吧。撒旦入了他心，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提出来？因为所谓这十二个使徒啊，跟老百姓不一样，祭司长可以要卖耶稣，可以要杀耶稣，这十二个使徒从开头就跟着耶稣的，他们看见耶稣行神迹，听见耶稣教训百姓，看见这么多的百姓得医治，耶稣的身上没有一件事情让他能够挑出毛病的啊，不像现在你到网上去看呢，每个人都在挑每个人的毛病，所以我很早很早就要隐姓埋名啊，这不得了，光是你去看现在很出名的像这个 John MacArthur， 有多少人在挑他的毛病，因为他有三个大房子，在科罗拉多有一个别墅啊，可是他同时呢，他又指责别人说这个贪财啊什么什么的，网上骂他骂了一塌糊涂，总之呢，每个人都在挑毛病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是挑不出毛病来的，犹大跟着耶稣三年半，他最后决定把耶稣卖了，这个恐怕跟所谓的撒旦入了他的心很有关系。其他的人做这个决定大概不需要撒旦的帮忙，但是你真的要把这件事情付诸行动啊，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就像老约翰讲的，我们是亲眼看见，亲手摸过，亲耳听见，居然他的决定是把耶稣卖了，居然他为了一点点的银子就把耶稣卖了，那后来他后悔不后悔？后来他后悔，你既然会这么后悔，甚至出去上吊死了，为什么当初还会去做？圣经这里给我们一个解释，有一个帮他的，那个叫做撒旦啊。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你可以成了一个很没有出息的基督徒，但是你千万不要做一个撒旦的工具。像我们近代中国的教会历史上最出名的撒旦工具是谁呀？
那个你之前说过的那个，他儿子写了篇回忆录，
一个主教吗？
对呀、
啊，啥？
三代国运动的这个，哈，
啊，嗯，
红旗打手嘛，造成多大的伤害？你千万你就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，是很重要啊。好了，所以这个大概你可以这样啊，你说是忽悠过去、交代过去都可以啊。但是这些东西呢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需要稍微给弟兄姐妹解释一下，要给他一条思想的方向啊，不是要说服他们，但是你必须要让人家知道。这里面不是胡来的，不要拿那些很幼稚的问题好像别人从来没想过一样啊，那个叫做骄傲，那个叫做无知，但是我们至少需要能够有一些的话能够塞住他的口，嗯，然后这时候他就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，诶，谁能告诉我们守殿官是谁呀、啊？守殿官跟波士顿市长比起来哪一个比较大？
守殿官是指那个看圣殿的那种负责看圣殿的这样的一个人，
他算是他们体制内的人呢，还是罗马人呢？
立位人，
是立位人是吧？
应该是，但实际上那个时候不光是说立位人的问题，他多少还是有需要一点关系才能当上。
哦，那是， 没错，讲的是很对。我们其实不太知道到底这个守电官，他那个其实很简单，就是 officer。这个既然讲是 officer， 就跟政府有关系的，就好像这个三字会跟政府中间的这种人物有行政权力的，所以他一定跟官府挂钩啊。所以大概我们只能够了解到这个地步。尤大爷蛮内行，他就进去找这个祭司长和守殿官，他就不找文士了。你真正要付诸行动的话，这个知识分子还是派不上用场啊。要这姜是老的了，但是我们今天呢，只有时间给听众朋友播放到这一部分为止。你不觉得查圣经很有意思吗？盼望您也能够找到一个很生动的查经班呢。尽管大家都是臭皮匠，但你说说我讲讲呢，到最后总是还挺有收获的啊。好了，我们就下回再继续谈喽。
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。小草小鸟，小雨小花，天地万物告诉你。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。秋冬春夏四季更替，天父常常提醒你。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。只要相信他，是的，只要接受他，哦，他能救你，他保护你，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。天父的爱就在这里。